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研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21-36这个经文段落的。在上一次呢，我们就谈到西流古四世接续他的父亲在北国作王，他为了还清赔款给罗马，就派出收税员呢到各地强征课税，横征暴敛。他派亲信西略多禄到了耶路撒冷，掠夺圣殿的财宝。到了主前175年，西流古四世就被人杀死了。但以理书11:21说道，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借续为王，那这个卑鄙的人呢，就是安提阿哥四世。圣经用了卑鄙来形容他，是因为他用不正当的手段抢夺了原本属于侄儿的王位。他用谄媚的话得国，谄媚呢是指狡猾的手段。安提阿哥四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呢？原来他游说别加摩王尤米尼二世派军队帮助他，又同样用谄媚的态度说服叙利亚人接受他的统治。他杀了希略多禄，宣称只会摄政为王，最后是一定会把王位交还给他的侄儿的，所以呢，他大受安提阿哥城居民的欢迎。安提阿哥四世外表呢是十分谦恭和民主的，而且慷慨大方，所以很快就得到了人们的信任拥戴。11:22说，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，在他面前冲没败坏，同盟的军也必如此。无数的军兵呢，是指邻国那些与安提阿哥四世作对的军兵，但他们败坏了。同盟的军呢，也是这样。军是指大祭司，而盟约是指神和犹太人所立的约，所以同盟之君是指大祭司亚尼亚三世。大祭司亚尼亚三世反对安提阿哥四世所提倡的希腊化政策。主前175年，亚尼亚的弟弟耶孙向安提阿哥四世保证，如果他被立为大祭司呢，他就会捐出360他连德的银子给王了，又会大力推动希腊的文化。于是安提阿哥四世就废除了亚尼亚三世，封立耶孙为大祭司。主前171年，耶孙命令助手门里老斯把税项带给安提阿哥四世。门里老斯趁着这个机会呢，就贿赂王，答应说会比耶孙多进贡300他连德的银子给王，所以王呢就废除了耶孙，另立门里老斯为大祭司了。不久，门里老斯因为亚尼亚三世公开的谴责他而恼羞成怒，他贿赂王的大臣安多尼古杀掉亚尼亚三世，所以同盟之君亚尼亚三世在安提阿哥四世面前冲没败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不会感到非常难过呢？因为神的仆人竟然为了权力和地位，不认亲情，贿赂当权者，做尽了坏事，那他们还有资格当神的仆人吗？可能呢，我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，没有。其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反省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有没有为了在教会中得到更多的权力或者地位而做出了坏事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真的求神来宽恕我们，并且呢也帮助我们悔改。好了，如果反省没有呢，那我们呢也要继续的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呢有一颗单纯而圣洁的心。但以理书11:23-24 继续讲述了安提阿哥四世的所作所为。与那君结盟之后，他必行诡诈。那君不是指我们刚才曾经提过的同盟之君，而是指埃及王多利买六世。他呢，是安提阿哥四世的外甥。安提阿哥四世利用两个人的联盟，从埃及夺取了许多本来是属于埃及的巴勒斯坦的城镇，因此呢，令北国渐渐的富强起来。他将掳物、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，又要设计攻打保障。相传呢，安提阿哥四世到处抢掠财宝之后，会将财宝分给那些拥护他和跟随他的人的。所以呢，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呢，他绝对是一个慷慨的君王。但另一方面，对于他的敌人来说，他就绝对是个可怕的君王了。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南方和北方之间再一次发生了战争。北方王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，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，却站立不住，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。在主前一百七十到一百六十九年间呢，年轻的多利买六世按照了两位大臣欧拉尤斯和列拿尤斯的建议，向安提阿哥四世宣战。安提阿哥四世率领大军迎头痛击埃及军，首先呢侵占了埃及的边防要塞帕路仙，然后乘胜追击到门斐斯。多利买六世又在两位大臣的怂恿之下逃走了，结果呢被人擒拿，成为了安提阿哥四世的阶下之囚。有人设计谋，这句话呢是指两位大臣设立了阴谋，他们和安提阿哥四世暗地里定下了休战条件。所以呢二十六节就说，吃王膳的必败坏他。吃王膳的除了包括刚才提过的两位大臣之外，其实呢也牵涉到其他反对多利买六世的臣仆。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说，至于这二王，他们心怀恶计，同席说谎，计谋却不成就，因为到了定期，事就了结。这里二王是指安提阿哥四世和多利买六世。安提阿哥四世俘虏了多利买六世，强迫他签署合约，安提阿哥四世成为了埃及地的保护者了。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居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立刻宣称并不承认多利买六世是他们的君王，因为他们并不能够忍受啊向安提阿哥四世臣服。于是他们另外立了多利买的弟弟为王，号称多利买八世。安提阿哥四世就挥军直攻亚历山大城，这个城市的居民呢，众志成城，竭力的抵御了敌人，结果安提阿哥四世就无功而返了。借着呢，安提阿哥四世想利用多利买六世来挑拨离间埃及人，所以呢，他释放了多利买六世，还呢设宴款待他。而多利买六世也心中有数，知道安提阿哥四世满肚子是阴谋诡计，所以呢，他也将计就计了，表面上同意和安提阿哥四世联手来对付多利买八世，所以经文说他们心怀诡计，同席说谎。后来多利买六世和八世两兄弟和好如初，就共同对抗安提阿哥四世，所以呢，安提阿哥四世的诡计就失败了。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，他的心 反对圣经，任意而行，回到本地。安提阿哥四世占领埃及的阴谋不能够得逞之后呢，他就班师回国。途中他停在耶路撒冷，当时呢就有谣传说他战死在埃及，所以前任大祭司耶孙就从约旦河东带领了1000人前来攻入耶路撒冷，除掉大祭司门尼老斯的亲信，赶逐门尼老斯离境，重新夺回大祭司的职位。由于耶孙大肆屠杀，所以又引起了众人的愤怒，结果呢他自己也被赶逐出城。安提阿哥四世就认为这件事证明了犹太人背叛他，所以当他抵达耶路撒冷呢，就再立门尼老斯为大祭司，而且在门尼老斯的引导之下进入圣殿的圣所，掠去圣殿里许多的器皿、宝物以及价值1800他连德的银子。11:29说，到了定期他必返回，来到南方，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。在主前168年，安提阿哥四世第二次进攻埃及，他的军队直捣埃及的内地，在门斐斯这个地方他自封为埃及王。但是当他围攻亚历山大城的时候呢，罗马就派遣特使老拿斯来命令安提阿哥四世要撤离埃及。这个时候罗马的势力呢已经扩展到中东了，他要成为埃及的保护国，所以不能够让安提阿哥四世先拔头筹得到管辖埃及的权利。在老拿斯的威逼之下，安提阿哥四世只好屈服了，收拾残军班师回国。他不敢得罪罗马这个新兴的超级势力，罗马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征服了希腊，而且也成为了埃及的保护国。但以理书11:30说，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，他就丧胆而回，又要恼恨圣约，任意而行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。这里的基提呢，就是指居比路，当时属于呢罗马所管制的，所以基提战船就是指罗马的军舰。当安提阿哥四世兵临亚历山大城的时候，罗马军舰也呢驾驶接近亚历山大港口。因为安提阿哥四世在埃及受到了罗马的羞辱啊，之后呢他感到怒气填胸啊，因此当他知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满他所推行的希腊化政策之后呢，他更加啊感觉情绪呢是火上加油，于是就向犹太人发泄他的怒气，纵容军队在耶路撒冷进行大屠杀，又把居民掳去卖为奴仆，并且呢抢掠破坏全城，以及呢拆毁城墙。他建立亚基拉城堡，控制着圣殿地区，又派兵呢常驻在这个城市里。背弃圣约的人呢，是指那些放弃了信仰的人，因为当时啊有一群犹太人呢弃掉了本身的信仰，采取希腊的习俗，他们甚至游说同胞来仿效他们，一同接受希腊化。那这些投机的犹太人呢，就跟安提阿哥四世妥协了，并且帮助安提阿哥四世呢横征暴敛，迫害那些忠于神的同胞。但以理书11:31说，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，设立那毁坏可憎的。安提阿哥四世很清楚的知道犹太人呢并不接受希腊化的政策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信奉神， 所以呢，他就决定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对付犹太人的宗教。主前167年，他下令废除圣殿一切的礼仪和献祭，毁灭所有律法书，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和其他的节期，废去洁与不洁的饮食条例，又禁止替婴孩进行割礼。同年的12月，他在圣殿原来摆放祭坛的地方呢，放置了一个新的祭坛，并且在上面把猪献给丢斯神。他设立了丢斯的神像，把圣殿也改名，名为丢斯庙。安提阿哥四世所做的这一切，大大的污秽了圣殿。不单这样，他又在各地设立了异教的祭坛，命令犹太人要向偶像献祭。11章32节提到了两种人，一种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另外一种是认识神的人。那希伯来文的认识呢，不仅是指到头脑上的知道和了解，也包含了接受和承认的意思。创世纪的作者就曾经用这个词语描写人间最亲密的关系，就是夫妻之间的性关系。那些真正认识神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，他们宁愿死也不会去敬拜假神丢斯。他们跟那些贪生怕死，因而放弃自己信仰，只懂得向安提阿哥四世谄媚的投机分子呢，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。11章33到35节讲述民间的智慧人所遭遇的事情。那民间的智慧人呢，就是指那些认识神的人，他们不但自己刚强，还能够鼓励同胞刚强壮胆，务要持守列祖所流传下来的信仰。但是他们的结局是倒在刀下，或被火烧，或被掳掠抢夺。当时安提阿哥四世下令，凡是继续奉行犹太人信仰的，一定会受到惩罚。那些为婴孩进行割礼、收藏律法书、拒绝在异教祭坛献祭的，以及那些不吃献过祭的猪肉的人呢，都要被杀。而当那些忠于神的人扑倒的时候，他们稍得扶助，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。稍得扶助呢，这是指马加比革命渐渐得到了胜利，因此呢，叫忠于神的人暂时不受迫害，可以呢喘一口气。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，这是形容那些并不是真心参加马加比革命的人。他们呢害怕马加比党的人对他们不客气，所以呢他们才这样很无奈的被迫的参加了起义。后来当这些人看到风头不对的时候呢，他们又再次的拥护希腊文化，放弃原来的信仰。可能呢，有弟兄姊妹想问，为什么神不保护那些忠于他的人呢？为什么神会让他们经历迫害呢？但以理书11章35节告诉我们，神要让他们得到磨练，成为清净洁白的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或许今天我们也会遭遇到迫害、苦难，但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神要透过这些经历来磨练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清净洁白的。在我们面对迫害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神一定会给我们力量的。但以理书11章36节说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，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。这里说的王是谁呢？那关于这一点呢，学者们就有四种的看法。第一，他是安提阿哥四世；第二种，他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，这是犹太拉比的看法；第三种意见，他是敌基督；第四种， 是一切与神为敌的人。那第一种和第三种的看法呢，比较贴近圣经这里的描述。但是说到真正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只能够说还不清楚，还不知道。但无论这位王是谁啊，他肯定呢是一个狂傲自夸，甚至是认为自己比神更加厉害的人。不过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王的狂妄是有限期的，当到了限期，神的愤怒就一定会临到，并且毁灭这个王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